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给我再次，有机会在若歌教会，传讲上帝的话语，我们华人实在是非常的幸福，因为我们不单只有一个新年，我们有两个新年，刚刚过去了，西历的这个新年没有多久，很快就会有新的，这个农历的新年，所以呢，我们在阳历新年励志失败的时候，我们现在可以有多一个机会，在农历新年的时候呢，在上帝的面前，立下我们的志向。神，我们可以，看下一个 slide，就是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讲到成圣，神他拯救我们的目的最终是要我们有耶稣基督的这一个的形象，有耶稣基督的这一个的样式。神拯救我们不是只是要我们可以得了一个的门票，可以去，天堂，而是呢是可以，越来越像他主耶稣基督的这一个的，样式。那成圣是我们一生的一个功课，但是成圣呢是需要用功夫的，可不可以看下一个 slide ，再下一个。那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成圣的应许，有成圣的阶梯，也有成圣的结果。那圣经虽然是这么厚的一本书，但是呢它里面主要是讲到两方面的事情，第一方面就是神是谁，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这一位神的面前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来生活。讲到神是谁的时候，神耶和华我们主是独一的主，这个是旧约的宣告，在新约保罗的宣告就是这一位在旧约的神，我们怎么样形容他，在新约我们就可以，用同样的形容，讲到耶稣，所以耶稣就是这一位的主。那我们在他的面前应当怎么样的生活，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的来爱主，我们也要爱人如己。那这一个的内容其实也就是耶稣跟彼得在约翰福音21章的那一段的对话，在那一段的对话岂不是就是跟他讲爱神爱人的事情吗？你爱我比这一些更深吗？这个是讲到爱主的事情。然后之后问他你也要牧养，我的羊，这个是讲到爱人。那讲到这一个第一部分，第一部分这里呢是第三到第四节，这里呢讲到的呢就是成圣的一个应许。它首先就是讲到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了我们，神的神能关于一切关于生命还有前进的事。这个生命呢是讲到永生而已，当圣经里面讲到生命，它是指的呢，是指着我们的永生。神已经将一切关乎永生的事情，然后也是一切关于情见的事情、金钱的事情，就是当我们有了永生之后，我们怎么样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这个呢，就是前进。神当拯救我们的时候，借着他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永生，还有金钱的事赐给了我们。就是好像如果一个种子，一个种子非常的小，但是呢它里面已经包括了一切将来成为一棵大树里面所有的元素已经在这一个这么小的种子的当中。同样神赐给了我们这一个的新的生命，开始的时候也是好像一个种子这么小，但是在里面已经包括了一切将来我们可以满有基督长成身量里面的一切的元素。然后他将这些赐给我们，这里讲到，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这里讲到神呼召我们，他用自己的荣耀还有美德，这里讲到他用他自己的荣耀还有美德，但是呢，在原文里面其实是没有一个介词，所以呢有一些的翻译呢就是讲，好像这一个 NIV ，或者是和合本，他们是说神用主用他的荣耀还有全能招我们。但是如果看另外一些的翻译，就是 ESV King James Version 或者是 RSV， 他是讲到呢神是招我们进入他的荣耀还有他的美德的里面。那我看这一段的圣经，可能第二种的解释是更贴切这里的内容，因为每一个的呼召是关于神要召我们从以前的一个状态的当中然后去到一个新的状态。所以在这里呢他说我们以前的状态呢就是在世上有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这个是我们以前的状况。 然后神呼召我们呢，就是进入一个新的状况。这个新的状况就是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份。所以这一个呢，就是他呼召我们进入他的荣耀还有美德。我们没有认识主之前，我们是追求地上的荣耀，我们是追求世上的荣耀。但是主呼召我们，就是要我们进入他的那一个荣耀的里面。我们没有认识主之前，我们有世上的道德，我们有世上的宗教，但是呢，神要我们进入他的美德里面。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也是这样子说，就是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位召我们出黑暗入他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又是这一个的字，美德，这个是神他呼召我们的目的。刚才讲到圣经的这两部分，一个是神是谁，一个是我们当如何的活。这两件事的当中连结点呢，就是呼召。神呼召我们，呼召我们走出黑暗，呼召我们进入光明，进入他的荣耀还有美德。第四节这里说，因此他已经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这个因此这一个的字呢，其实是借着这些，借着这一些他赐给我们的所有关于永生还有敬虔的事，借着这一些呢，他也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了我们。这个应许是什么呢？这个应许就是成圣的应许。神已经应许我们，我们既然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我们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意思呢，就是我们会越来越像神，在我们的性情的里面，我们会越来越有神的这一个的性情。所以在逻辑上是什么呢？逻辑上就是神因着呼召我们进入他的荣耀还有他的美德，所以呢，他就将一切关乎生命还有健情的事呢赐给我们。然后借着这一切关于生命和健情的事呢，神也赐给了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这个宝贵的应许就是我们一定会跟他的性情是有份。所以呢，成圣是上帝的一个应许。我们每一个信了主的人，我们都会成圣，只不过是一个程度的分别。我们在称义这件事上是没有程度的分别，我们大家都是100%是称义的，没有人是95%称义，还差5%没有称义。但是在成圣这一段的事情上呢，每一个人他会有不同的程度。有些人他结果子是30倍，有一些是60倍，有一些是100倍，但是无论是30倍、60倍、100倍，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果子的。因为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他应许我们必定会有他的性情。然后在第二方面呢，第二方面就是第五到第七节，我们可以看第五到第七节。这里呢，就是讲到他已经将一切关于生命还有敬虔的事赐给了我们。在这里呢，他是讲到一个成圣的阶梯。第五节这里首先讲到，他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我们看这一节的经文，在回想之前第三第四节所讲的当中好像有一些的矛盾。之前他讲神已经将一切的东西赐给了我，赐给了我们，那既然一切的关于生命和前进的事已经赐给了我们，那我们就什么都不需要做了，我们什么都有了。不是这样子，他的逻辑呢，就是神既然已经将这所有的这一个的关乎生命前进是赐给了你们，所以呢，正正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你们要殷勤。之前的那一个是恩典，但是这一个呢，是在成圣上人的责任。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殷勤这一个的字呢，它不单只是讲到努力，因为勤这一个字本身就有一个力在当中。一个殷勤这一个的字，它也包括赶紧的一个意思。所以呢，成圣不是一个慢慢来的一件事情，反正我已经信了主，那就慢慢来，今年做不了，明年再做，明年做不了还有后年。成圣是一个赶紧的一件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不但只是走天路，我们甚至也不是跑天路，因为跑呢也可以快跑也可以慢跑。在希伯来书第12章那里呢，是讲到我们是奔天路，奔呢一定是快的，没有慢奔，慢慢的奔，它是一定是快跑，快跑奔前面的这一个的路程。这个就是我们对成圣的这一个的态度。保罗他也是这样子说，他说我心里面只有一件事， 这件事呢，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现在已经是1月27号，大家可能1月1号的时候在神面前有一些的励志，但是呢，可能1月20号已经失败了。但是呢，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做呢？要忘记背后，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刚才这首歌讲到，献上我的今天，昨天的过去的，不要回头看，我们献上我们的今天，我们向前看，这个呢，就是在这里所讲到的。然后在这里呢，他讲到八样的美德，当然信心是最基本的，有了信心之后，这个是已经是 assume，就是你没有信心，你就跟神没有一个开始，在教会里面有不少的慕道友，就是每一个教会都有这一些的慕道友，可能是慕道了10年、20年，甚至是30年。这些慕道友，当我跟他们谈话的时候，他们懂的东西可能比很多的基督徒都多，他们对教会的历史，对圣经里面讲什么，甚至66本书的名字他们都懂得怎么样背，但是呢，因着他们没有信，所以呢，他们跟神还没有一个开始，虽然知道这么多，所以呢，我们跟神关系的开始绝对是从信心开始。但是有了信心之后呢，你还要加上以下这7种的东西，所以呢，这个就是成圣的阶梯。不是说你信了主，现在我已经做了我要做的事情，那我现在可以呢回到世界继续我以前的生活，不是这样子。成圣就是你有了信心之后呢，还要加上，你有了还要加上。然后在这8种提到的东西，我将它分为3组。第一组呢，就是最基本的，就是信心，然后呢就是德行，然后就是知识。德行是什么东西？德行其实就是信心作为一个动词，就是你的德行。那知识呢，就是信心作为一个名词，这个呢就是你的知识，知识就是你信什么东西，这个就是你的知识，这个是最基本的。然后第二组呢，是都是关于跟盼望有关系的。当我们对自己有盼望的时候，我们会有节制，当你对其他的人有盼望的时候，你会忍耐。当你对神有盼望的时候，当你盼望主再来的时候，你会敬虔，这一个盼望呢，都是有所不为，第一组呢都是有所为的，信心、德行还有知识，这个都是进取的。但是呢，这一个的节制是有所不为，忍耐也是有所不为，前进其实也是有所不为。然后去到最后呢，就是爱弟兄，爱弟兄这个 Philadelphia，就是弟兄之间彼此的爱，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爱。然后最后是爱众人的心，但是众人的心呢，是原文是没有众人的心，原文只是 agape , 就是爱这一个的字，爱呢是最高的。所以呢，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样信心，信心呢不是什么东西加上信心，信心本身就是一个开始，所以他才说不是有了什么之后加上你的信心，信心之前没有任何的东西。我们不可以在这里呢，他不可以先谈知识，在这里呢也不可以先谈爱，否则的话呢，这个就是变成是一个自我的救赎。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一定是需要从信心开始，因为是因信称义，既然是因信称义，信心是在称义之前。那这一个的信心呢，它是如果是作为名词的话呢，它是讲到我们信仰的对象，也是讲到我们信仰的内容。我们信仰的对象就是三一的真神，这一个在，使徒信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信，天父，上帝，我信主耶稣基督，我信圣灵，这个是我们信仰的对象。信心作为名词也包括我们信仰的内容，我们信仰的内容就是讲到三一神他所做的工作，在世界上，在我们的身上，在教会上所做的工作，父神的工作他创造世界，主耶稣基督的工作他为我们降生，然后他呢受害受死被埋葬，然后复活升天再来，这个是他的工作。然后圣灵的工作在教会里面呢，就是有圣而工的教会，然后呢也是让圣徒可以相通。圣灵的工作在我们个人上呢，是让我们罪得赦免，让我们呢是有这一个的身体的得赎，然后呢最基本的让我们有永生，这个呢就是我们信心作为名词讲到我们信仰的对象还有内容。信心作为动词其实就是讲到接受，特别当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当他讲信的时候呢，都是动词，而且呢都是 持续不断的动词，信主不是过去的一件事情，信主呢是每天继续不断的事情。所以刚才我们所唱的这一首的诗歌，就是我献上今天，每一天我们都将自己交给主，每一天我们都在信主，不是说我是二十年前信主，不是只是这一个的层面，因为信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动作，这个的动作呢包括我们接受神，也是信靠神，所以呢这个是最基本的。但是呢有了这个最基本的东西之后呢，我们还需要加上德行，德行就是讲到我们的行为，德行呢是讲到人他可以看到我们信心的表现，信心是我们内在的一种的东西，当然这个东西是对象是向着神，这个内容也是讲到神的启示，这个是信心。但是这一个的信心如果是真实的话，如果我们看雅各书，它一定会有行为，那这个呢就是德行。在这里所讲到的德行，它特别是讲到在世界上，在世人上，在社会上的德行，在未信神的这一个的世界上我们的德行。这里所讲到的德行是我们作为光，我们作为盐的这一些的德行，主耶稣也是这样子说，我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这里呢就是讲到德行，德行在社会上的德行，在我们家里的德行，我们每一个人家里可能都有一些没有信主的家人或者是亲戚朋友，在家里的德行，在我们工作层面，我们在公司里面的德行，我们在学校里面的德行，我们去超级市场买菜的德行，这一切都是德行。信心跟德行呢是分不开的，你将它分开了的话呢，这个信心就是死的。然后呢有了德行之后呢，还要加上知识，知识知识其实是非常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呢什么是知识？当我问以下的这一些的问题，你对这一些的问题的回答其实就是你的知识。这些问题是什么呢？神是谁？耶稣是谁？圣灵是谁？救恩是什么？信心是什么？什么叫做得救？什么叫做福音？什么叫做称义？什么是人生的意义？什么叫做荣耀？你对这一些的问题的答案其实就是你的知识。那这一些的知识圣经里面讲，圣经里面所讲的知识是对神的知识，是对真理所认识的知识，不是世间的知识，这个是真知识，这个是对神的知识，这个是基于明白上帝启示而有的一种的知识。所以呢是何等的重要，我们我在一些的教会的当中，有时候会听到一些的弟兄姐妹的一些的评语，听了之后呢不是这么舒服，不是这么舒服的原因因为跟圣经是有一些的出入，好像我听到就是有人会讲，他这一个讲员，他是有知识没有生命，他只是有知识没有生命，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一些的 comment？ 那这样子的 comment 是有问题的，因为呢如果根据圣经来讲，如果你没有生命你就不是基督徒，因为没在这个世界上，在教会的里面其实呢是没有一个没有生命的基督徒，你既然是基督徒你就是有生命，但是当我们说他没有生命，圣经里面讲生命其实就是讲永生，当我们说一个人没有生命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说他没有永生，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那其实是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说，就是我们要就是节制，节制我们的知识。如果你看这一个的彼得在这一封信最后的一句话，三章十八节，他怎么样说呢？你们要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他说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的知识上有长进。他写这一封信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二章所提到的这一些的假师父，这一些的假教师，他们有很多歪的道理。他们说主耶稣的再来的应许在哪里，那既然主耶稣没有来，那我们怎么样生活都可以，等等，这些都是歪的道理。那怎么样才可以对付这一些歪的道理，我们需要有真的知识。所以呢在这里是说有了德行之后呢还要加上知识，因为呢其他 信仰宗教的人呢，他们也有他们所信的对象，所信的内容，他们也有他们的德行，但是他们的信仰的内容还有他们的德行不是基于真知识，不是基于神启示的知识。所以呢，我们有了信心，有了德行之后呢，还要加上知识，对神的知识，这个是第一组，也是最基本的。那第二组呢，首先呢就是讲到节制，讲到节制。所以有些人他解错经，就是说那讲了知识之后呢马上讲节制，所以呢我们的知识呢要不要过头，要节制一点，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所讲到的节制呢，是讲到我们情欲方面的节制。圣经里面讲节制都是讲到我们要节制我们的情欲，不要放纵我们的肉体，它是讲这样子的一件的事情。那这三样呢，讲到节制、忍耐还有前进，其实都是跟盼望有关系的。那最简单的节制我们大家都可以理解的，就是当你去吃自助餐的时候，你已经拿了第四碟，那要不要拿第五第六碟呢？这个就要看你有没有节制。那为什么有些人不拿第五第六碟呢？因为他对自己有盼望，他盼望自己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不需要买新的衣服，然后呢在当中结过婚的这个姐妹们她们都很了解，就是当她们是新娘的时候呢是非常的有节制的，因为她们盼望半年之后在这个婚礼上我是以最好的状态来出现，所以呢半年之前已经开始节制了，有很多东西就开始不做了，有很多东西呢就开始不吃了，因为她呢是有盼望。如果一个人他盼望被神所用，他呢也会开始有节制。一个运动员他就是一个有节制的人，就是一个有节制的人，因为他盼望他在奥林匹克上他会拿一个奖，拿一个奖赏，所以呢他就开始有节制，因为他对将来有盼望。如果有一个人他很喜欢吃甜的东西，但是他已经知道他血糖已经很高了，其实他应该要学习节制，是不是？那他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跟他说，你的 A1C 现在已经是 6.0, 你非常的危险，你从现在开始呢，你开始呢不可以吃这一个 ice cream, 你开始不可以吃糖等等。然后他觉得为什么要这么辛苦，人生最重要的是吃，所以呢就没有听，继续没有节制。一个月之后回到医生那里，医生说你现在已经 7.0 了，你除了之前所讲的这些不可以吃，现在呢连饭也不可以吃，然后饼干也不可以吃，面也不可以吃，还有其他的东西都不可以吃。然后他呢就是很不服很不服为什么不可以吃这个是我的自由，这个是我的权利然后呢一个月再回到医生那里的医生说你现在已经 8.0 了，你现在想吃什么就吃了，因为你大概还有两个星期命他已经没有希望了没有希望就不需要节制，他就快死了，你就快死了的人，你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世人其实就是这样子世人圣经里面讲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活着好像没有指望的人，没有指望的人是怎么样呢？我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今天要尽情的享受。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明天可能坐在家里飞机也会撞到我，是不是？他就是没有盼望的，他只是活在今天所以呢没有节制。有了节制之后呢还要有忍耐忍耐呢是对人的不是对自己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对自己有非常多的忍耐都对自己，无论信主已经10年20年我们还觉得刚刚信主但是另外一个人刚刚受洗我们就说他你已经受洗了，为什么你现在还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过错，对自己的这个的人都是有很多的忍耐，但是我们对其他的人我们忍耐很少。当老板对我们讲了一些不好听的话我们就紧紧于怀但是呢因为他是我的老板，所以呢就没有什么行动然后呢夫妻之间或者儿女之间儿女对父母不礼貌也是非常考验我们的忍耐那但是忍耐其实也是基于盼望。当你的孩子对你非常不礼貌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处理你首先可能是节制但是节制是消极的你本来要发脾气，现在呢你从厅走到房里自己呢就是在房里没有在厅发脾气这个是忍耐。 不，这个是节制哈。但是呢，忍耐呢，就是你不需要走到房了哈，你可以仍然坐在厅那里啊啊，你在那里是忍耐啊。但是呢，这个还不是爱啊，你还是在忍耐他啊。但是当你忍耐他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对他有盼望啊，因为你看到，这个的情况呢，不会永远是这样子。你看到他今天他是不成熟，你看到他今天他跟神的关系还是很远，但是呢，你对他呢是有盼望。你盼望他有一天呢，他会成熟的。所以呢，你今天就不跟他斤斤计较，否则的话，你就变成他今天这样子哈。他怎么不礼貌，你也跟他不礼貌哈。这个呢，就将你跟他变成是同样的一个程度哈。所以呢，但是你对他呢是有忍耐，因为你对他呢是有盼望。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一个的忍耐都是基于这一个的盼望。我记得当我的孩子们还小的时候哈，当然是需要帮他们换尿片哈。那换尿片的时候，我经常问一个问题：主啊，要到几时呢？哈，这个我继续做这一些事情，要到几时才可以停啊？但是呢，但是我是有盼望的，因为我知道有一天都会停的哈。现在已经停了哈，所以就是这一些的事情，你知道，当你看到将来是有盼望哈，不是一直永远是这样子。那你呢就可以忍耐哈。我们现在什么机器啊，自动化的都有哈。我当时换这些尿片的时候，就是在想哈，我们有洗碗机，有洗衣机，有洗什么的东西都有，就是没有一个帮他们洗这一些的东西的机哈。但是我想这个也是神要训练我们人类的忍耐哈。你还是要忍耐，但是呢，这一个是有盼望的忍耐哈，有一天呢会过去的。忍耐是基于盼望。在圣诗里面啊，有一首的诗歌大家都很熟悉啊，叫做你的信实广大。你的信实广大这个是出于耶利米哀歌啊第三章啊那里所讲的啊，你的恩典每一天早上都是新的。在这首诗歌里面有一句很宝贵的话，他怎么样说呢？他说，求主你赐今天的力量，明天的盼望。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昨天已经过去了，昨天的失败我也没有办法再挽回，但是我有的呢是今天，我有的是今天，我应该怎么样在今天来与主同行。我需要主的力量，求主赐今天的力量。但是明天怎么样呢？我需要盼望，求主赐今天的力量，明天的盼望。你知道吗，在一些的如果是教小孩子主日学的这一些的老师们哈，他们教了20年甚至是30年，他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个现象，当天最不听话的一些的小孩子，将来是最爱主的一些的小孩子啊。其实耶稣他有讲过这样子的一种的道理啊，就是一个人他被赦免的越多，他对主的爱也会越多。所以今天当你的小孩子其中一个非常的不听话，非常的反叛，我们需要在主里有盼望。他将来可能是你所有的小孩子当中最爱主的那一个，他可能比你更爱主，因为他蒙受的恩典，蒙受的赦免多，他爱也多。然后呢，之后呢，有了节制之后，还要加上什么呢？加上前进，或者是敬虔。敬虔是对神的，德行呢是在人面前的，但是敬虔呢很多时候是人看不见的。因着你对神有一种的敬畏，有一种的敬虔，所以呢你私自你在祷告，你私自在奉献，你私自在禁食啊。这个是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所讲的，讲到敬虔啊。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到你的德行啊，你在啊，你的光怎么样照在人前。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因着你对上帝有一种的敬畏，所以呢，有一些的东西你就是不会做，不是因为人家看到你，所以你不做，而是因为你对神有一种的敬畏。虽然没有人看着你，但是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你就是不做，有一些的好东西你就是做，你不是做给人看，也不是做给人不看。这个呢，是敬虔。我记得我是大概是10年前，是2008年的8月份，某一天在一个教会的聚会里面，有一个牧师，我跟他不是很熟，他也不是认识我很多， 但是这个牧师呢，在一次的聚会的之后啊，有一些的茶点，在茶点的时候呢，这一位的牧师走过来跟我说，他说，我想邀请你讲道，我当时呢，听了之后非常的惊讶，因为我不跟他不是很熟，他也不是很认识我，那为什么他会邀请我讲道？那当时我是当然也是受宠若惊哈，因为我已经信主了一段时间啊，也听了很多的讲道。我当时的侍奉呢是翻译哈，也是翻译了很久哈，翻译了很多年，但是呢从来没有自己讲道啊。但是呢，他现在这一位牧师呢给我有一个邀请哈，邀请我讲道啊。但是从这个邀请到讲道的当天，中间呢还有四个月，还有四个月哈，所以呢我是12月讲道哈，他8月就邀请我。那我记得在这四个月的当中呢，我是非常非常的敬虔哈，因为呢我就是有一种的盼望，盼望什么呢？盼望就是我第一次讲到哈，我现在可以被神所用，传讲他的话语，这个是何等尊贵，何等严肃，也是何等荣耀的一种的侍奉。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侍奉的机会摆在我的面前，那我岂不应该敬虔吗？所以我很记得那四个月，哇，我真的是在成圣上特别的长进哈。那当然现在不是说那四个月过后哈，过去这十年我就没有敬虔他，而是说那一件事让我看到，如果一个人他在神的里面有盼望，他盼望自己被神所用，他呢就会有敬虔，他就会有敬虔。其实在彼得后书哈，他在第三章的时候，他岂不是也是这样子说吗？他说这一切的事情既然都要如此的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么样的圣洁，怎么样的敬虔啊？我们既然对将来有一种的盼望，我们盼望新天新地，那我们今天该当怎么样的活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敬虔。然后有了敬虔之后呢，还要加上这一个的爱弟兄的心，爱弟兄的心啊。之前呢是讲到德行啊，德行你可以说就是爱其他，爱众啊，爱众人，那个真的是爱众人啊。但是这里呢是讲到爱弟兄啊，德行呢是讲到我们特别是讲到我们在世界上没有信主人的面前的一种的爱心，一种的关怀，一种的见证。但是现在呢是讲到爱弟兄。弟兄姐妹，你觉得你认为以你的经验来说啊，爱弟兄难还是爱一个没有信主的朋友难呢？其实在教会大家都应该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对没有信主的人都是很有礼貌的，都是非常的有爱心一个新朋友来的话呢一定会跟他握手一定会好好的笑容跟他来问他，我不是说这些笑容是假的，他也是真心的，但是对他们真的是很好。但是呢对同工什么叫做同工？同工就是跟你一起开会的，同工呢就是跟你一起侍奉的。对这一些的弟兄姐妹们，弟兄们姐妹们，我们的爱心是怎么样啊？是不是这个爱心已经在开会的上半场已经用光了现在呢下半场就开始打仗了，因为爱心已经没有了现在呢就是开始要跟你以事论事跟你呢就是讲 business。 这里讲到爱弟兄从某一个角度来说，爱弟兄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你接触多了，自然你就会看到他的弱点，自然你就是看到他不可爱的一些的地方，你自然就会有更多的摩擦等等。当你这样子，你仍然可以爱他的话，那这一个呢，是真正的爱。爱家人其实也是这样子，有一些的家人，他觉得爱外面这一些快餐店的店员比爱家人更容易对这一些快餐店的店员都是很好的礼貌但是对家人呢就没有什么礼貌了，因为呢太多过去的一些的历史让他们没有办法继续爱下去。但是这一个的彼得他在这里说有了之前这一些之后呢，还要加上爱弟兄甚至有一些我也听过这样子的例子为什么有一些的人一直都没有受洗，他一直没有受洗，他已经信主了，他很清楚他信主，但是一直没有受洗，受洗了之后就没有弟兄姐妹爱他了，所以呢他现在呢还是好好的因为我没有受洗所以呢弟兄姐妹都还当我是 当我是一个很尊贵的一个客人因为呢他想我受洗。 但是一旦我受了洗之后呢，这一个特殊的地位就没有了，我就跟他们一模一样。他马上就问我，你已经受了洗，为什么还不做这个还不做那个，你现在像信主的人吗？所以呢，有一些人真的是因为着这个原因哈，就是一直停留在信主的这一个的阶段哈，没有继续受洗哈，没有继续受洗。然后之后呢，讲到爱弟兄之后呢，最后呢还要加上爱啊，这个爱就是 agape 啊，这个是至尊的爱啊，自大的这个的爱啊，爱这个本身其实已经包括了信，也是包括了盼望啊，因为爱呢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啊，然后这个爱呢是不是只是彼此相爱的这个的爱啊，这个是对神的爱，当然我们对人的爱是对神的爱的一部分。所以呢，耶稣跟这一个的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如果你爱我的话，就爱我的羊。所以呢，爱羊是爱主的一部分。所以但是他先讲爱人，因为如果你看得见的人，你都不可以爱，你怎么可以爱这一位看不见的神？所以呢，最高的那一个呢，就是爱。所以在这几方面，这几方面，有一些呢，是对神的。在这些事情上呢，我们需要有增长，我们需要在信心上，在知识上，对神的知识上，在敬虔上，然后在爱上，我们需要有长进。有一些是对人的，我们在德行上，在忍耐上，在爱弟兄上，我们要有长进。那对自己的呢，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有这个的节制啊，这个节制是自我的节制，是 self control 啊，我们不是节制他人，你不要做什么，我们是节制自己，自己不做什么东西。然后第三方面呢，就是第八到第九节，这里呢所讲到的呢，就是成圣的结果哈。他说，人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他们呢就必使他们呢就是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啊。这里在翻译上其实不单只是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其实也包括了在这几样上呢不断的增长啊。你不单只是有。而且呢，你在这一次的事情上呢，你不断的增长。当你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就是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哈。闲哈，这个闲这一个的字呢，就是在形容这一些的人，他是闲在那里没有工作哈。他不是没有能力工作，而是他没有工作啊。当主耶稣所讲的比喻哈，就是这个葡萄园需要工人，然后去外面叫人来做工的时候，有些人就是在那里闲着等人来找他们做工作，他们就是闲啊。所以呢，我们不要闲着啊，不要做闲着的基督徒啊，我们呢是要努力。他说，如果呢人没有这几样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眼瞎，只看到近处的，忘了他的罪啊，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啊。他没有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没有得救，他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呢，他是有一个失意，他忘记了他过去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还觉得今天他自己还是有很多的污秽，他觉得今天在他的身上还是有很多的罪，以直到他就没有结出这些的果子啊。这两件事是有关系的啊。我用一个比喻啊，用一个例子啊。那今天啊，大家都是穿着很就是干净的衣服来到这里啊。那我也是一个穿着一个干净的衣服。你穿干净衣服之后呢，你就会特别敏感啊，对什么是肮脏就特别敏感啊。既然你已经穿了干净的衣服，有一些肮脏的东西你就不会碰啊，你就不会随地坐在地上啊，你不会随便的躺啊，因为你知道你现在呢已经是被洁净了，你知道呢你现在呢已经是被洗净了，是干净的。但是如果你今天认为你所穿的衣服本身就是很脏啊，刚刚油漆啊，油完之后本身就是很脏啊，刚刚你做了一些的在这一个的backyard 里面哈，做一些的园艺的东西哈，你本身已经弄了很脏。那如果你认为你是很脏的话，那就不妨再脏下去，是不是？如果已经很脏的话，那你就随便做嘛，你就随便挨来挨去都没有所谓，反正我已经是这么脏的了。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当一个人他在成圣上他没有长进， 他没有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的时候，彼得说他忘记了他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他忘记了他其实现在是一个新造的人，他忘记了神已经赦免了他一切的罪，所以他可以用这一个新的地位来看自己。他忘记了这件事情，他还以为自己是一个污秽的人。所以呢，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我听到一些的弟兄姐妹的一些的 comment， 我是觉得不是太舒服哈。不是其中一个呢就是说哈，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啊，这个有没有错啊？这个没有错哈，我们事实上是蒙恩的罪人哈，但是这个不是我们最基本的身份，因为我们最基本的身份不是罪人，我们最基本的身份是圣徒。当保罗写给不同教会的这一些的书信的时候，他都是讲写给在哥罗西的圣徒，写给在哥林多的圣徒，写给在罗马的圣徒。虽然哥林多这些的人这么不成熟，但是他还是称他们为圣徒，因为这个就是他们最基本的身份。什么叫做圣徒？圣徒就是你一次过神已经赦免了你一切的罪，然后现在呢，你在这个的基础上你来长进啊，你一定要这样子来看成圣，你才可以有成圣的可能。否则的话，你还看到自己在神面前还是很污秽的人，那你就是好像这一个穿脏衣服的这一个的人啊。反正我已经是一个罪人，那罪人不犯罪还叫罪人嘛？所以我就犯多一点。那这一个你就永远没有办法在成圣的这个的道路上有长进。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好像啊，彼得在第二章的时候，第二章二十二节最后他提到两个例子，他说这些的假教师，这些的假师傅，他们好像一些的狗，吐完东西之后呢又吃回这些吐的东西，然后呢他说这一些的人也好像猪，猪已经被洗干净了之后又回到泥泞那当中呢滚来滚去啊，这个就是猪。他这一些的人他已经忘记了他本身已经是洁净了，他忘记了他被洁净。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也忘记了，我们称义的意思就是我们已经被洁净，称义的意思就是神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一个圣洁的位分上，在这一个了断成圣的地位上，可以呢渐渐的继续的来成圣。然后最后呢他讲到哈，这一个的成圣这件事情呢是关乎我们得救的确据啊，所以弟兄们啊，应当呢更加的殷勤啊，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啊，不是只是知道这几样，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哈。这个失脚呢是讲到失去救恩的意思啊，当然我们不会失去救恩，但是这个呢是一个的警告，这个是一个的警告。而且呢这个同时呢他也是讲到哈，你怎么样知道你是得救的呢？这个是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当你看到你在这一些的事情上有长进的时候，你就很清楚你是有主的这一个的呼召，你也是主所拣选的。而且呢这个是神对我们的命令，神命令我们，我们要 confirm make your calling and election sure。神希望我们知道我们是被拣选的，神希望我们知道我们是被呼召的。那我们怎么样可以知道呢？就是在这一些的成圣的事情上，这一些的美德上，我们继续的有长进。那所以刚才提到就是新的一年又快来，新的一年是很好做励志的一个的时候。所以呢我们今天既然已经看了这一段的经文，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意见哈，一个建议，就是你看一看你自己现在这一个属灵的生命，你看一看你自己现在这一个的教会的生活，有了什么还要加上，有了还要加上。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了去主日崇拜还要加上主日学，有了主日学之后还要加上去团契，有了团契之后还要加上侍奉，有了侍奉之后还要加上去祷告会，有了祷告会之后还要加上短宣，有了短宣之后呢还要加上继续的努力，就是你有了什么之后还要加上。所以你自己每一个人可以看一看你今天有了什么东西，有了之后呢还要加上。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当你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的时候呢， 彼得怎么样说，就必使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基督的国里面。意思就是有一些的人他会丰丰富富的进入这一个的国，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会贫贫穷穷的进去，虽然是贫贫穷穷，但是也是有30倍的。但是如果你什么都没有的话，那你就要开始要怀疑，究竟我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如果不是的话，你可以回到第一步，就是信心。你信主了吗？你有没有将自己交给主？你有没有信靠他？那如果你信了之后呢，你就要继续的加上这一些，因为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也是神给我们的命令。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要我们活着是可以按着你的旨意而活，这个是蒙福的途径。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信心，但是这个还不够，因为在信心上还要加上这一些其他的一切，这样子才可以让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基督的国，这样子才可以让我们与神的性情越来越有份。求神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帮助我们每一个家庭，也帮助教会，在新的一年，我们在成圣上，我们殷勤，我们更加的努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 Amen。